阅读越读越美丽，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不是太顺利的时候，但是呢，我们可以借着阅读啊，让我们的心呢美美的。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很高兴的啊，再度邀请到多才多艺的罗秀玲老师呢，来继续丰富我们的生活。老师好。
主持人香怡小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秀玲，洛林江。
是，每次听到老师的声音都好高兴哦，因为老师呢，
谢谢。
就会带给我们呢，许多许多不同的惊奇和发现啊，我觉得呢，真的很棒哦。那我相信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收获也是很大的。诶，对了，听说老师你已经来到花莲，对不对？
订购答对了。
哇，太棒了，太棒了。嗯，那老师你今天觉得应该我们先走哪一个路线呢？
像我搭到花莲站下车嘛，就花莲是它是大站嘛，一定是花莲站是大站。那下车以后，因为我不是用走路的，要不然就是骑脚踏车。那因为花莲目前还没有 U bike，我那时候看我是没有看到有 U bike。
嗯，确
那我
实。
倒是蛮推荐说大家可以租机车或者是租借脚踏车的方式去走逛花莲市区哈。那我租了一个脚踏车，100块。花莲文创园区，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前身是花莲酒厂啊，它是日治大正时期的，那它占地有超过3公顷，所以我觉得不管是遛那个毛小孩，或者是带小朋友去逛，或者是带着亲朋好友去那边，蛮享受的啦。而且那边也是免门票，有些展它要付费的，基本上比较少啦，是有一些文创市集跟街头艺人的展演，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花莲地区艺文发展的一个重要。
说到这个啊，香姨呢就要跟老师来分享了。那其实我每天下班的时候呢，我都会在文创园区那个公车站哈，等公车。好，那哎，我就看到呢，就在公车站牌的后面就有很大的看板啊。那最近展出的呢，叫做"布农密码"。哦，那我相信呢，这是跟我们的原住民朋友有关的展览哦。那就像老师说的，其实呢，有很多展哦，都会在这里展出，而且是非常的在地，还有呢，是不用门票的哈，不用门票的。
大家都就可以享受一些文化艺文的一些东西。像我觉得它里头很多那种河阳式的建筑，然后也有那种木造的。我可以想象说，如果在大正年间那盖的这一栋哈，我是觉得那规模。你看那个占地是那么的辽阔，可以想象当年那种盛况风貌。
那目前呢，就是园区以结合在地的资源，还有文化的特色，哈，像老师刚才提到的河阳的建筑，就是作为一个转型跟一个发展的方向了啊。那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常常看到市集，还有呢，就是街头艺人的这个表演啊。而且呢，园区还有提供部分的这个广场，还有呢户外的场地来提供文创啦，还有公共性的活动。那我觉得，哎，真的很棒哎！发现我们这个花莲的市民哈，真的很幸福，真的不用门票，而且这个大门呢，随时为大家而开。
然后我个人比较喜欢那种复古的，就我看到那个木门啊，还有一些那种木造的窗棂，我都觉得诶，它真的很有那种美学的概念啊。而且它有些是四联栋，我就觉得那个四联栋的砖造的建筑哈，它其实还有在把它规划在创新，有时候里头会有放一些在地的文创农产的小物，或者是给一些就是原住民的，或者是各个艺术家进驻的一些商家，所以如果大家是喜欢那种手作小品的朋友哈，你可以去那边看一看一些市集小物，我觉得有些还真的蛮精致的，就是值得收藏这样。
我觉得我来到这个文创园区哈，我最感动的是有一栋建筑啊。那其实，在展场的部分，大概都是以前像仓库啊，还有这个厂区的部分嘛哈。其实呢，从这个中华路这里就是站牌往后走，那就会看到一栋呢，哎，那个建筑看起来就像我读小学的时候的教室。嘿嘿，那
木
觉得，
造的那种，是吗？
对，那个长廊啊。不管是平常日哈，或者是像我说，我有时候晚上就是在那边等公车嘛哈，那公车呢迟迟不来，甚至呢公车又放我鸽子啊， 真的
可以进去走一走。
对，我干脆进去走一走哈。那所以晚上啊，那打上灯之后呢，哎呀，更是有那种
白天的风景跟夜晚的那种景色又是不同的享受。
嗯，那尤其是那一长廊哈，真的让我觉得呢有时光隧道的感觉。因为呢，我小时候的学校啊，教室就是这个样子。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教室里头哈，哎呀，说起来大家都不要笑哈，那个有时候小鸟会飞进来，哈哈。那所以呢，那小鸟就在教室里面的那个梁柱里头哈，那个屋顶那个梁柱下面呢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啊。那同学的脸呐、啊，那个表情你可以想象哈。那老师就说不要看了，看我哈。所以呢，我就觉得
大家都觉得很好奇的眼光一直扫来扫去，被那个鸟儿的吸引，这样。
对对对，所以我就说，哎呀，曾经就是那边有展览，我进去之后呢，就更有感觉，说，哎呀，想到小时候真的还蛮有趣的啊。那所以说呢，应该就是这个建筑就是属于日治时期了哈，日治时期，对，好，那这一边的话呢，
然后里头也是有酒厂的一些严格的展览，它里面都有一个全区建筑群的一个模型图，很小的啦，所以你大概可以一整个一览无遗的知道说，诶，在整个园区的东西南北端，它到底是什么区什么区什么区块，然后里头也有一些制酒的小知识，让大家更知道说，诶，以前酒厂到目前的严格的变化是怎么样。我是觉得在那一区可以，大家可以很迅速的知道说，哦，原来花莲酒厂的一个过程，从日本到现在这个目前这状况是怎么样的。
是，所以呢，我们不但可以从这个古迹的外观哈、来做一个欣赏啊、那尤其呢，像这个外墙的部分有日治时期的那个建筑的特色，像这个雨林板啊、窗台呀、窗户啊、那还有那个构件，包括那个把手啦，还有那个窗户的那个就是锁的那个锁哈、不像现在的、
那个、锁看起来就好像比我们年龄大好的、都觉得他可能是阿嬷子，还是那个boss 的，对啊。
哦，那但是呢，我小时候真的用，真的锁过哎，因为我就是被分配到擦窗户，哈哈哈，所以呢，那回家呢也要负责去关窗户哈、那个锁呢拉出来，然后呢再放进去，哎，转转转，对对对对，嘿，所以让香姨觉得是非常的感动的，对呀、那所以呢，我也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可以借此这样的一个这么好的地形地貌啊，进一步的来认识我们花莲的历史，还有呢文化资产的保存的这个概念哈。好，那老师，那我们走进这个园区哈，当然就是不定时的都会有一些展览嘛哈。那老师今天有租脚踏车哈，那我相信呢，老师的这个下一站呢会更加的精彩的。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今天为您所进行的单元呢是阅读，阅读越美丽，让我们的罗秀玲老师呢，让我们的心是美美的，同时呢，还得到呢许多的丰富的知识。
下一站我们就来到那个时光二手书店，因为我个人还蛮喜欢二手书店的挖宝，对。
哦，很棒哎、我觉得哈、二手书店哦，可以让我们看到呢，这个许多哈、可能已经绝版的。那甚至呢，就是这个价钱的部分呢，也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安心。对，这个二手书店呢，真的是一个宝啊、那当然呢，现在的人透过网络啦，或者是透过这个实体书店，都可以买到自己想要的啊。但是来到二手书店呢，你会发现哦，会有很多的感动，就感动于在于说呢，有这么多的这个书啊，经过人的阅读之后呢，又让我们呢可以再度的跟他重逢的感觉，所以呢，这是逛二手书店不同的这种感动。
对，像我介绍这一间时光二手书店，它一样也是在花莲市区内，所以我那时候从花莲文创园区，我就往时光去 Google 去搜寻嘛。那我其实来了花莲好几次哈，我对它蛮有感觉。怎么说呢？因为第一，它是一个木造的房屋。所以白天的时候哈，你看它的外观，而且我觉得 那个木屋，有些可能会觉得木屋不起眼，可是我觉得木造的东西哈，就是很有那个温度的质感。那它的外观是蓝色、黄色的一个木造的房舍，所以我就觉得，哎，那个视觉上它其实是那种比较暖色系的，哎，是暖色系的。然后开了它的门，它外面有写说，哎，要关，就是要关好门，要不然里面会有那个猫咪会跑出来。对，因为它里面是有一个电猫啦。对，如果有去过书店，那知道里头会有个电猫。
您说到这个电猫哈，我就想到了那个蒋勋老师哦，在池上的时候也有一只爱猫，他这只爱猫、
对，那一间也有
哦，真是太可爱了。蒋老师那个爱猫哈，后来呢，他是非常不舍得说没有把他带回台北哈，但是蒋老师觉得说还是呢，让这只爱猫呢留在他所熟悉的环境哈。那所以呢，我就觉得从这里呢，我们会感觉到说，有些时候啊，我们虽然对一件物件非常的着迷啊，非常的喜爱啊，让他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一个地方哦、啊，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可以让他更自在，可以让他呢更能够发挥这个生命的这个质感哈。那就像我们的书，那有时候呢，我们就是经过许多许多人的这个阅读之后呢，诶，这个价值这个存在哈，在二手书店里面呢又被发展出来了哈。所以呢，老师今天带我们到二手书店真的是很棒诶、是
有卖书啊，它其实也有咖啡跟一些杂货小物。所以大家如果喜欢挖宝，或者是不管是书店的挖宝，还是说那种小物品的挖宝，它里面也是有卖一些明信片之类的，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时光那边走一走。
嗯，
可是我觉得我会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有些书店不是里头都有猫吗？可是有些人就是可能喜欢什么网美照还是什么，就是疯狂的去追逐猫，可是我觉得那样不是一个很礼貌的态度啦。
嗯，
而且大家也知道，就是独立书店的一个存在，书店经营也是要对，所以对我来说，我会掏腰包支持，不管是喝个咖啡，或者是买几本书，对，因为有些书店进去有直销，可是我会觉得，像有几次我逛了几间书店，我就会发觉说，哎，大家好像只有拍照，然后拍拍照，然后拍拍猫，他就走了。可是我觉得，大家有没有去重视到，就是读者的隐私，或者是那种拍照的一个尊重。
其实经营独立书店哈，有很多的机缘呐啊。那香怡曾经呢，就是认识了。其实说应该就是因为走过路过哦，然后进去之后呢，就发现呢有一见如故的感觉哈。除了这些书让我觉得很亲切之外，那再来呢就是这个书店的老板，那让我很感动的就是呢，他们怎么这么发心啊？就是呢，对，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舒适的环境啊、哦。那当然呢，就像罗老师说的，我们也要尊重这个空间啊，带给我们的这个舒适感。然后呢，对，而且要非常感谢哈，这个经营者呢，他的这个用心。那同时呢，可以说哈，这个经营者，或许个人有许多的因缘巧合，但是呢，他们能够提供这样的场地、这样的空间，而且非常发心的、非常用心的去布置啊。那我们就要对这个空间呢，带着感恩，同时呢，也要尊重。
所以我觉得，像书店里面，我刚刚不是有分享说，它外观其实是绿色、黄色、蓝色嘛？那白天的景是这样看，然后它外面其实有种一些蕨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那整个的白色的白天的那个夜景色啊是非常的棒。那晚上哈、哦，它打了那个小光下，就是黄色那种比较昏暗，你看起来就是觉得说，哎，书店的主人好像在开展了一个温暖的光，然后指引着我们。我觉得那种有那种回家妈妈点的那种油啦，
对，而且灯让我们的感觉呢，就是有回家的感觉哈，真的是很棒的。对，所以呢，就说要非常非常感谢经营者的用心啦啊。那我相信这种感动啊，不是一般啊，我们所谓的走过的店家啊，那种比较商业式的这种呈现啊，它带给我们的就是一种温馨，就是呢一种你可以歇歇脚，那同时呢，你也可以带走丰富的这个让我们感觉到非常丰富的这种知识的或者是感性的一个交流。
对，那再来另外一家书店，我也第二个推荐，因为它虽然还蛮新的，好，就是雨桥懒人书店。那它的创办人其实他是一位血癌骨髓移植的一个专家医生，因为他是花莲慈济医院的主任，好，他叫做李启成医生。那他开这家书店的缘由诞生，是因为他跟一个病人的约定。那个病人就是要开幕的前一年，这个病人不幸的哈已经那个往生了。可是他还遵守跟他的约定，说，想说开一家书店，然后希望来书店的人们就是可以在这边舒舒服服的、慵慵懒懒的气氛下阅读，然后把享受这边书店的美好。所以这边书店它比较偏向艺术跟绘本东西，就跟前面我介绍那个时光二手书屋是不太一样的一些风格。所以如果喜欢艺术或者是绘本的朋友哈，不妨去那边走一走看一看。
所以呢，今天老师分享的呢，就是在我们花莲地区哈非常有特色的独立书店哈。独立书店，那像刚才老师提到的这个医师哈跟病人的这个约定哈，真的是好美的一个约定哦。虽然说呢，虽然说这位病人当然不幸离世了哈，但是呢，我觉得呢，这是一个未完成的一个应该说只是一个逗点。那这个逗点呢，还可以无限的延伸。那所以呢，也感谢这位医师的爱，也是提醒我们啊，要保重身体，要健康，才可以呢走才可以走更长远的路。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非常感谢啊，再度的邀请到旅游文学专家，真的太棒了哈！是，那也欢迎您来到我们花莲啊。那也提醒了我们在花莲呢有这么好的文创园区，
对啊，我觉得花东都很大，很好逛，很好逛。
那还有呢，两家就是独立书店啊。那所以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许呢，这个书店就在你们家的隔壁，或者是就在你，
它有办讲座，我觉得其实都很棒。
是，对，都可以多加利用的啊。好，感谢我们的罗秀玲罗老师，谢谢你。
好，
那下次再见喽。好，拜拜，
拜拜。